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浪叔播客，我是狼叔。
大家好，这里是新一期的浪叔播客，我是主播 Captain，
我是主播狼叔，
我是嘉宾文杰。大家好，
文杰是我们新的主播，我们这期主要是想聊一下文杰的事情。那首先文杰，你这边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朋友，我叫文杰，是一个程序员，现在在字节的 COS 团队做前端。我是来自广东汕尾潮汕地区，应该很多同学听我口音能听出来啊。然后我个人是对前端技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过去几年专注在前端工程化，最近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会更关注在前端怎么去跟 AI 结合这方面的内容。对，然后我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些公众号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小册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另外就是我很喜欢吃海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吃，请我吃帝王蟹，好吧。
请问为什么你的黑眼圈这么重呢？是太累吗？
啊，不，天生的，我高中开始就这样了，没办法。对，绝对不是因为身体用光了啊。
我们这里是绿色直播间，你们两个不要太开始。
好的。
OK， 那船长讲一下为什么请文杰。
这个说来话长，好像去年开始我们就想找文杰了。找文杰是因为我觉得文杰的职业生涯其实对前端就比较有参考意义吧。这两年就比较火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东西，就是让很多前端们有点迷茫，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转行或者去做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那文杰他其实是一个前端，然后目前也在一线的 AI 的一些相关部门里边做 AI 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比较有借鉴意义。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狼叔有没有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就是讨论为什么叫浪说博客吗？我们就是想找一些有意思能比较浪的人一块聊。我觉得浪文杰比我们两个都比较浪。
嗯，
对对对，
可能那个浪子还有三点水。
对对对。
还有一个点的话，其实是国内的这位嘉宾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在国内相对比较容易邀请一些，然后像一些海外的嘉宾的话，我们也期望说能够通过文杰去把我们海外的市场也打开，把我们做成一个全球化的播客节目。
因为新加坡这两年也有很多技术大佬去嘛，就是狼叔说的那一点，我们也想让文杰去邀请一些比较就是在新加坡或者欧美比较有名的这些讲英文语种的这些大佬，所以我们后面就是浪说也想做的更 fashion 和国际化一点。
嗯，你要不要预告一下？
对对对，啊是，但是好像还没确定是吧？先保密一下吧。
对对对
啊，新加坡某大佬。
大佬，对，大佬们
先保密，
继续下一个 topic。
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嘛，我觉得找文杰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目前在新加坡，那其实对很多想润新加坡的人来，我觉得文杰的个人经历是值得去关注的。那其实第一个问题想和文杰聊的是，目前文杰已经人在新加坡了嘛，那可以聊一下个人的工作在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区别吗？
我的经历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不是跳槽也不是转岗，而是在字节原部门里面因为一些工作需要然后调动到这边来，对我来说是一个风险比较低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如果单从工作上来说的话，其实工作内容是差不太多，因为我的部门我的工作职责我要服务的人群我对接的人群全部都是一样的，至少目前为止是一样的，那这方面是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说变化的话，可能一个是在这边只有一顿免费的午餐，然后早餐晚餐要自己解决，开玩笑，这不重要。其次的话是那个工作时间节奏上可能会更加的自由一些，我觉得就是这自由不是说就在这边会很轻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可能在这边的时间会更多的到点就走，这走呢可能包括你如果有事可能也会倾向于说你带回自己家里面自己慢慢干吧， 而不是说我没事我也得在那里耗着之类的。就国内其实有不少厂会有这种现象，但是至少在这边的话，没有人会这么干。所以在时间上慢慢的把控好节奏之后，其实会腾出很多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再其次的话，我刚刚也提到是在我对接的人群，我服务的人群其实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语言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就还是主要是以中文为主。在工作里面生活里面可能多多少少会用到英文，但是工作里面大部分都还是中文。这现状啊，未来不一定就发生什么变化了。简单说就是工作内容其实没什么变化，节奏会更轻松一点，然后语言其实没什么问题。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去到新加坡那边会不会薪水有没有变化然后文化上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差异，因为国外的话对于这个加班他们可能看重的看法和国内不太一样。
薪水变化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是这变化呢我也不能明说，就挺好的挺好的，一切都挺好，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吧。然后其次的话，在海外的包括海外的华人，包括我在这边接触到的很多中国过来的人，他们之所以过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想要有更轻松的节奏。包括这边的老外，其实我也是老外了，在这里大家就到点了会去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看到的我的工区里面其实很少会有人在六七点之后还在那里加班，很少很少，就算有也是中国过去的人，所以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嘛。
这个信息怎么跟我了解的信息不完全一样呢？听说很多人去下班确实是早了，但是下了班了之后可能拿着电脑回家去工作去了，就是如果在工区工作可能是被投诉，好像是这样的情况吧。
这个好像就是我跟你说的吧，我在刚来的前几天其实就有一些同事吧会跟我说你来这边就不要卷别人了，你到点你爱回家自己干你自己干无所谓，但是你不要留在这，你留在这的话可能会被投诉，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其实也还好，我也会经常搞到八九点左右，九点多，目前为止没有被投诉啊。整体来说时间上还是比较自由的。
如果你的合作方是国内的人，那是不是一样和被卷呢？
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现状就其实只是我觉得比国内还是轻松一些吧。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很早之前我也见过你嘛，前年是吧，23年，然后还有24年我们也见过两三次。其实我感觉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是不太一样嘛。那你觉得这个前后个人生活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和转变？
之前也是这样的黑眼圈吗？
没有，之前会比较
更帅吧，
黑眼圈一直都有，可能现在还轻了一点。就生活上的区别我觉得比工作上大很多。就是在新加坡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坡线，就什么意思呢，它很小，真的很小，可能还没有深圳的一个区那么大。那就导致了它虽然有很多惯的，有很多所谓的旅游景点，但是你可能一周两周这些地方全部去遍了，真的很小，整个国家你一段时间全部都去了一个遍，然后就开始会觉得挺无聊的。特别是像我这种没有在这边上过学，没有在这边有人际关系的，就睁开眼没几个认识的人，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无聊，然后平常也没什么娱乐活动。相对来说在国内可能娱乐活动各方面也会比较多一点。再其次就是生活，我们在国内外卖啊这些一些其他生活服务啊都是真的挺完善的，很舒服。比如说你出门你不用担心手机没电，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在这边你是借不到充电宝的，就算借到你也不愿意，太贵了。其次有时候就是在这边会有一个焦虑的点，就是我万一生病了怎么办，这边生病看医生还挺麻烦的，就比如说你大半夜你只能要去排队，要去怎么样，各方面都很不方便，然后就会开始囤积药物，就在家里放一些退烧药啊之类的，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但是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有问题我直接一个外卖搞定就很方便，但是在这边是没有的。 然后再其次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很难适应的点就是吃。我个人之前啊是比较挑食的，对食物方面是有品质要求的，然后在这边就是不行了，在这边为了活下去，天天就为了活下去随便吃。因为这边真的只有所谓的他们叫做食阁是比较经济实惠的，你也可以去吃大餐，但是 一般来说也不太会去吃，吃不起。然后食阁的话是经济实惠但是不好吃，我的很多同事都会形容它是猪食，真的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吃。所有的这些种种在生活上都会形成一种很不方便然后很不适应的那种感觉。但是另外好的点就是比如说你在这边像我这种情况，就是人际关系会很干净，我不用太花时间在人际关系上，我不用去跟各种朋友吃饭啊、聊天啊、喝酒啊之类的，就自己时间都是自己的，自己爱干嘛干嘛。然后所以我在这边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放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啊，写书啊，那些博客啊，然后录一下视频啊，玩一下这个玩一下那个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收益。对，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周末都会花在人际关系上，但是在这边基本上都不需要，都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这边的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这边的法律法规是很完善的，甚至可以说变态，就是很严格，严格到会控制你的一举一动。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能在路上随便抽烟，你得在固定的地点抽烟啊，这个可能对烟鬼来说就很难受。
是不是还有什么鞭刑之类的
啊？有很多。
你有没有被打过
啊？暂时没有，现在还没有，谢谢你。就刚刚说到抽烟，还有排队，还有其他，就各方面来说都会比较规范一点，就是大家是一个很默契的，按照一个既有的契约，大家都知道就是按照规则去走去动就 OK 了，所以它比较规范，然后可能也会比较适合我，我就不太喜欢乱七八糟的场景。对，然后总的来说就是生活上会有很多不便利的点，但是也会带来说既定的稳定的规则带来的这种安全感稳定感之类的，所以他我觉得在这边就很适合一些比较爱的人，如果是艺人可能不太适合，会很难受，但是像我这种沉默寡言的人就比较适合在这里。
我比较好奇啊，那个生活成本到底比国内高多少？因为我了解的信息比如说像一瓶可乐的话，国内也就2.5块左右，到新加坡可能要到10块左右了吧。
我们就拿可乐来说啊，可乐会有很多个价格，就有一些叫 Fair Price 之类的一些廉价的超市，可能是10块钱人民币能买到，但是如果是正常的 Seven Eleven 之类的，可能要20，就差不多是这样。就不同的店它的价格差异特别大，然后其次，无论如何它一定是比国内贵的，就一瓶水我买过的最便宜的水是1新币，也就5块多人民币，最便宜的。其次的话，可能房租也会特别贵。反正是比我在深圳那会要贵个4-5倍吧。吃饭各方面其实都比较贵。
比如说，很多人如果没有外国的这种比较强的这种适应经验，那刚开始到新加坡会不会很难受？
我就挺难受的呀。
说出来你的什么故事，到底哪里难受呢？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什么外卖啊，什么医疗啊，
可能就是想家吧。最开始虽然我已经3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会想家的啊。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我一直生活在广东，没有离家太远，最开始的时候会特别想回去，然后现在慢慢的其实也适应了。然后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我感觉他们会我看到的比较多的 case 还是无聊没事做，有时间没事做，就算想要去做点什么好像也很贵啊，去不起啊的这种感觉会比较多。
那个周边的话，比如说像马来西亚什么泰国，你们不都可以随随便便过去吗？
就说马来西亚吧，其实坐个大巴就过去了，但是那个地方也很无聊
哦，
就是也是屁大点地方，然后也没什么好逛的其他地方泰国之类的 想去确实也都能去，但是也看人吧，像我的话就懒得动，就很少去，最终还是看人。
那你鼓励这些其他人想去新加坡的人过去吗？
我觉得几个因素，一个是你的收入能不能 cover 住在这边的生活成本，确实会比较高，你就可以按照你现在在一线城市的基础上加个四五倍左右。
比北京比那个深圳要多四五倍吗？生活成本？
对啊，你租房子就要四五倍了，你吃饭喝水各方面所有东西其实都比国内贵很多。
工资得涨多少能够 cover 得住？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我觉得这是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其次就是你性格本身是否能够独处吧，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前期像我这样子前期都会是没什么圈子，然后平常要去做什么事情你要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独处之类的，这个也很重要，要不然你会无聊死。就我看过不少人就是因为太过无聊了来了之后没多久又回去了，对，这种 case 也很多。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并且你能在这边找到一份比如说收入比较高，语言上没什么大问题，就类似于用中文或者你自己英文就比较好的那种工作，并且能比较稳定的那种工作的话，我觉得来这边还是会比较好的。有几个因素啊，一个是这边的平均薪资确实会比国内高一点，然后其次的话是这边据说没有所谓的35岁危机，你到30多岁你到40岁出去找工作，一个程序员可能也还是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的，但是前提是你自己本身可能能在这里待下来，那你要长久的待下来的话，你就要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从职业前景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选择吧，会更加稳定一点。
其实收入应该是听我们比较关注的嘛，因为这两年好像想润的人还挺多的，种种原因吧。那你觉得就是大概多少的一个收入水平能活得比较舒服呢？在新加坡？
不要讲你的。
我不讲我的，我不敢。
我们知道你的也不低了。
我要是说了我的，我明天就得拜拜了，
见不着你了。
对啊，稍等一下，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然后租房子，
单间要多少钱？
单间那种跟别人合租的，没有单间啊。首先，都是那种跟别人合租，然后你租他一个次卧，这种比较多。这种一般来说是1500新币比较多吧。
1500乘以5差不多，
对，人民币7000多。这是比较一般的那种环境啊，如果你有条件一点的话一般来说都会租到2000，然后那我们就算它7000吧，然后平常吃喝可能一个月开销应该至少20000吧，人民币一日三餐，然后你平常生活花销你回国机票之类的应该一个月算下来要20000，这是比较省的情况，
比一般人要。
我看下来的话和北京的没有差太多，就是那个大钟寺附近的话其实一个单间差不多要5000-6000左右，就是二三环中间
啊，要这么多？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单间
就是次卧，可能还不带卫生间那种。
最近可能有点低吧。就3000-4000差不多单间。
下不来。
估计
也5000差不多。
反正差不多。
那都是一样的。
但是北京正常10000块钱差不多了吧，我理解是用生活成本。
因为我租的是单间嘛，10000块钱能租到大两居或者小一点的小三居，很好了。
那看来还是国内便宜点。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那儿呢？说了这么多缺点。
我觉得可能职业前景会好一点吧，机会多一点，在这边能接触到可能更加稀释的人，就是各种大佬啊、前端大佬啊之类的都有机会碰到面，然后认识一下。这边也有很多技术峰会，可能也能增长一些见识吧。
但是那边比较小，理论上它的会议或者是大佬的密集度应该比国内会少一点吧。就是我同样的感觉啊，就是北京和杭州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怎么说？北京跟杭州？
北京的这个技术氛围要比杭州好一点。然后虽然杭州像很多这个大佬也很多，但整体的峰会啊这些活动啊相对比北京还是要差得多。
对，因为我就是做这行的，确实会不太一样。 怎么讲？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你像北京的话，它属于首都嘛，
嗯，
人才、资源、公司都是比较密集的，然后就各方面的资源和峰会会比较集中。对，然后杭州的话，它毕竟还是有几个大厂就是撑起来的某些行业，对吧？嗯，然后可能翻来覆去还是那几个人，但是那些公司他要做对外的话，他必然要去找比如北京深圳这种人才或者公司密集度比较高的去拓展用户或者客户，所以他们这些地方活动比较多。但你要全国的话，我觉得活动和技术氛围比较好的就是北京，没有其他地方。然后其次可能会有深圳、杭州，深圳、杭州其实差不多，他们活动频次和峰会都少很多，但是这两个地方的用户交流渴望度会比较高，比北京会高，因为北京的这个用户群体他会被口味养刁了。你去杭州做一场技术交流活动，或者约一些人在深圳聊天，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我之前好像也有看新加坡会有这种比较频繁的一些技术活动啊，
嗯，
是，这边也挺多的。
对，像那个 Web 三好像基本上这两年都在新加坡搞。对，
我理解去新加坡有几个好处吧，第一个薪资会涨，第二个的话是移民或者是孩子的教育这些方面可能会更好一点，第三个的话可能就是像文杰说的这个35岁焦虑啊可能不太会有，然后第四个可能是更国际化一点，是吧？嗯，
对对对，
是这样吗？
蓝叔你很厉害啊，总结得很到位，我很欣赏你。但是真的肉身过来之后其实会有别的一些问题出现，新的问题出现，就是前面说的都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点，但是来了之后又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来了但是我能留下来吗？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所谓的 EP 的话就是工作签，然后工作签之后它有一些限制，就比如说你不能换雇主，你不能去打第二份工，你不能做很多很多事情。 OK， 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对我来说我的目标就是去拿到所谓的 PR 就是可以理解为绿卡，如果你有了 PR 的话就没有前面的限制，你可以自由的去更换自己的职业，你可以换一家公司，你可以打第二份工，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甚至可以买房子了，就 PR 的身份去买房都会便宜很多。然后再往前的话可能就是公民那就是等于入籍了。一般来说来新加坡愿意长待的人都会目标会有一个去拿 PR 的这样一个目标，对，但是这件事情又现在来说因为种种因素导致它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所以就会来了之后又会出现新的焦虑，哎呀我要做啥，我要怎么做我才能更好的去拿到这个东西。
我听说是两年才可以去抽签是吧？
它不是抽签，它是一个黑盒，就是黑盒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有，就是你交完第一次税之后你又可以去申请，但申请过不过就完全看他心情，看审核人员的心情，没有严格的规则说你在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你就能拿到，而是你达到什么条件的时候你就更可能拿到，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跟拼多多一样，你砍一刀砍一刀砍一刀一直砍，砍到后面它一直都不会是百分百的这种感觉。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内就不能换公司，不能离职，然后也不能浪一点拿一点比较低一点的绩效。
好像可以换工作，但是需要就是在多久时间内好像需要找到下一家公司。
好像是
30天还是20天，
就类似于社保不能断交这种呗。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我感觉是新加坡这几年的整体政策好像都会在收紧，是吧？一个是签证的发放上，他对一些公司的资质还有个人的要求会更严格一点，当然也有你说那种黑盒的因素在里边吧，就比较随机。然后另一块就是今年我看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加税的影响，加税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首先这是一个误解，这不是加税，这并不是加税，这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就是一直都是这么一个政策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全球征税的，全球征税的概念就是你在 国外，比如说你有50万的收入，你在国外在国内可能要收个10万的税，假设啊，大概是这样子，要收个10万的税。但是你去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税率很低，你只需要交4万，那你就会省了6万的税。但是不是，全球征税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剩下来的多少了的这6万交给中国，交回来，一直都有这个政策，然后可能之前不是特别严格的去执行，但是现在会更严格一点，非常严格，然后结果就是确实会比预估的要少一点，就是最终拿到手的可能比国内的时候要还要低，因为这边生活成本各方面都会高很多嘛，所以每个月真正剩下来会少很多。还有在这边没有什么公积金啊，没有社保啊之类的，这些收入其实也变现了，等于是降薪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可能你单纯看钱的话肯定会比国内少，但是你这件事情它就是光荣啊，纳税光荣啊，多好的事啊，所以没办法，你也不能聊太多。
我很好奇啊，那个到底是叫个人所得税呢，还是叫收益税，还是叫什么？
就是个人所得税，
就是比如说，其实文杰刚刚讲的比较清楚了，就是你去了海外的公司，新加坡对富人税的征收好像比国内更宽松一点，就中间会有一个税差嘛。
它应该是这个逻辑，说是那个新加坡是最高是20%多，然后普通人的话可能也就10%左右到头了，差不多吧。
对对，
嗯，
其实都是阶梯计税嘛，但是国内的要往金字塔顶尖那个扣税可能高达45%。
所以本来是目的是想着避税的，结果发现避完了之后加不加不成本也没差多少，可能甚至更低了。
对，这个反正只要当中国公民一天，这个没办法，很合理。
这个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只能说收入增长的没有成本增加的多。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得看文杰为什么想去新加坡吧，如果只是少个在可控范围内应该也还好，
在其他方面找补呗，只能这么说。
那也没其他办法。
对啊，
OK， 我们稍微收一收，聊一点正经的话题吧。其实咳嗽最近比较火嘛，我看文杰年前其实写了很多咳嗽编程还有咳嗽工具的这个一些理解嘛，就是那其实比较想问文杰，就是你觉得咳嗽对编码方式的有哪些影响，以及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哪些改变？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咳嗽它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我理解的就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 VS Code，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诶，这个地方变得更强一点，那个地方也厉害了一点，那个地方又巴拉，就等于是它是一个更厉害的增强了一个 VS Code。 然后它增强了哪些点呢？比如说用的最多的能力就是自动补全。自动补全的意思就是我抄了半行代码，它帮你补全另外半行代码，并且很多时候它很准，那这种情况下诶，提效了呀。然后甚至你抄了一行，它把剩下来4、5、6行全部都补齐了，那提效了呀。那其次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跟他的 chat 去沟通，这个时候你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通过他的 chat 去得到答案。我们过往可能是打开 Google 打开百度去找去理解去看，但是现在不用了，你就直接看最终答案，直接用它就好了。再其次的话，就是比如说他有 agent 的能力，就 composer 的 agent， 这个特别强。简单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半自动导航的一个体系，你给它一个需求，你给它一段 prompt， 它自动的做 ABCD， 自动的去规划，诶，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第三步是什么，是什么，然后一个一个去做等等等，这些就是 Cursor 它提供的这些增强的能力，这些更厉害的特性。有了这些特性之后，结果就是诶，我现在写代码，我个人是离不开 Cursor 了。举个具体的场景啊，我现在今天要用一个新的库，某一个新的库，这个库我之前没用过。那过去的话，我就要认真的去看它的文档，怎么做初始化，怎么去调它的某一个 API， 怎么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有了 Cursor， 我把这个文档贴给他，我把文档的链接扔给他，然后问他，叫他帮我初始化一个什么什么功能，他真的能做到，并且做得很好。就整个过程就几分钟，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未来的开发方式或者是学习方式就不是我们过去的那种，而是应该是围绕着 AI 去展开，围绕着比如说以 cursor 为抓手去展开的方式。那我以后可能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第一时间先用 cursor 想一下他有没有办法帮我解决。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单测，那过去可能我就是我先认真的学习 vtester 或者 jester 这些测试库怎么写断言，怎么去做 mock， 怎么去驱动我的代码，怎么去设置一个 fact time 等等等等，就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但是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得理解源码，比如说这段代码本来是别人写的，那我得很深入的去理解这段代码之后，再结合我既有的知识去写出单测，可能是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久，但是用 cursor 的话或者用同类工具的话，不需要，它会自己去理解这些源码，它也会自己去理解这些单测的框架，单测的库，最终两个知识合在一起来生成一份单测，可能不是很准，可能有问题需要我手动去调，但是它主体的框架都在了，我要做的调整其实已经是很少很少很少了。对，又或者说我在做功能开发的时候，我以前可能我要认真的读好了需求之后，认真的去做一个系统设计，再认真的去编写各种各样的模块，一行代码一行代码的写。但是如果有了这类工具之后，我的体验就是我前面都要认真的去做，但是到了编码这个阶段，我就是把任务拆分好，告诉他第一步你要做什么，第二步你要做什么，第三步要做什么。 OK，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你就是一个一个任务交给他，他就一个一个任务的迭代完成，最终给你一个成品，这成品可能过程中你还会不断调整，但是你花在编码上面的时间少了很多。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们的时间会更多的花在学习新的东西，或者是花在顶层的架构逻辑的设计、系统设计方面的这些能力的锻炼，或者是花在需求还有领域模型的学习上。就整体来说，你的时间更多的是放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上面，而不是一直在编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觉得未来的程序员还是要多多少少要会用 AI 这一类的工具，因为它真的太提效了。会用跟不会用真的会被区分为两类人，是不是太严肃了？你们不要紧张。
我不紧张，
讲得很好，
讲得非常好。
哦，谢谢你们。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平时补全的话，其实这种的话已经是很小的这种力度了才可能用，所以实际上提效真的那么多吗？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复这个东西，然后它上面一二三它都帮我快速的格式化，然后帮我补全那些东西，确实挺爽的。但是我很多时候可能我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功能，那我是或者已有的功能我想用它，其实对我来讲可能并没有提效那么多的感觉，这个你怎么看呢？
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什么什么功能，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什么节流，前端面试的时候很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反抖节流。那我要做的就是 const throttle 等于，接下来它大概率就会把剩下的 function 括号什么什么参数是什么，然后函数体是什么都给了你。就是你在写代码的时候给一些明确的函数名，它可以把函数体给写出来。又或者另外一个 case 就是我经常会遇到的我一个大仓，这个仓库很大，然后我让它已经做了 indexing 的情况下我再去写类似的代码比如说就写一个类似的组件 const index 等于叉叉叉，然后它会把剩下来什么 use effect 啊之类的东西都引好，然后就推给你，你就可能就是一个框架，一个页面的主体框架，你就用起来，然后往里面继续塞东西就可以了。这是我经常遇到的一个 case 啊。其次就是你刚刚说的既有代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既有的代码的话，可能你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把它框选出来，然后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就这段函数你可能就把它选出来，然后你接下来要给这个函数加什么功能改什么功能之类的都可以用它来做。 就这是两个场景，就是你要开发新的功能，或者你要大动刀割的去改一些旧的功能的话，它的你要用的路径，你执行的路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像那个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像 throw 头和 debounce 这些的话，那在已有的库里面，其实都工具库里面都已经有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间我直接用那些工具库就好了。AI 的提示或者说描述上，其实确实会好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不理解那个里边的，在我的场景下，我应该用哪个更合适？比如说 throw 头和 debounce， 其实场景上会有差异，但他怎么知道我那个地方就要用那个呢？
这个他大概率不知道。但是这个情况下你要做的是，我在这里要做什么什么事情，那我应该用 A 还是用 B， 这样子的问题去放在他的 chat 里面来，他会告诉你这两者的区别，然后分别适用在什么场景之类的。
嗯， command 加 L 和 command 加 K 或者是那个这两个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更用的更多一些，就那个 chat 和那个 compose 是不是我们平时用的时候会更多一些，还是存补全？
我个人体验就是补全是我用的最多的，因为它真的是类似于无脑，我不需要任何学习，我一上来然后我平常只要开发的时候它都会给我补全。我刚举的这个例子不太好。其次的话是 Composer 我用的算是第二多，因为Composer 确实是半自动驾驶，你给他一个需求然后他就帮你巴拉巴拉巴拉接下来把所有事情都做完给你。OK， 如果你还有要什么要修改的，你继续在 Composer 里面去跟它交互，让它继续生成。又或者是它现在还有 0.45 之后，它还有一个特别牛逼的能力，就是它接入了一个 MCP 的能力。MCP 就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那它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协议对接外部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源。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很有显现空间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对接一些线上的性能的买点系统的接口，类似这样子啊，你就可以拿到那个性能数据，假设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性能数据，然后你再反过来，诶，我这个页面是部署在哪里，然后你可以通过 MCP 的哪个地方拿到这个页面的性能数据，你帮我分析一下现在它卡点可能出现在哪里，然后找到这个卡点帮我优化它，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在MCP 的合作下是可以达到的，虽然不一定准啊，就前提就是你自己也要有很强的判断能力，你要知道他到底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到我刚说的这场景的话，你自己的能力已经要求是很强的了。
我理解一下，就是第一个的话是 Command L Chat 这种模式的话，它是指定文件，单个文件或者多个文件，针对这几个文件进行的这种问答，然后去帮我们解答问题，这是一种，对吧？然后第二种的话是基于 Codebase， 你当前这个仓库整体的上下文，然后去做问答，然后它给你这种自动化、半自动化的这些智能的东西，比如说帮初始化一些目录啊，帮你创建一些什么测试啊，或者基于整个 Codebase 上做的事情。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通过 MCP 这协议的话，可以外部调 Cloud 这个外部的一些服务，然后能完成更多内容，是吧？
是，
那你个人觉得说通过这几项的话还能提效多少，或者你哪个是用的这个排名，哪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自动补全了，第二个就是 Composer， 它也分场景，我就简单拍一个吧，可能对我来说至少提效了40%左右。就是我前面说的，我真的不用太花时间在基础的编码上面，我要做一个功能，我就告诉他，他帮我生成完了之后我自己觉得有问题，我告诉他怎么改，改完之后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我自己再上手去微调。那比我自己从零开始，我去引这个库，我去学这个库，然后把它拼接起来，最终合成一个应用的功能要快很多。或者我们更抽象的说，它提效的点，第一是有一些模式比较通用，不是说代码通用，而是模式比较通用的时候，它能很好的推导出来自动补全，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第二个 case 就是我不熟悉的库的时候，它能快速的给我一个答案，我该怎么做。第三个就是有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那个 Webpack 构建出错了，这个错别人有遇到过，并且别人在网上分享过的话，他能很好的解答这个错误，然后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然后第四个就是一些有明确终结条件的 case， 比如说生成单测，对了就对了，错了就是错了， 那他就一个有明确的生成啊，明确的终结条件的时候，他也能做得很好，他能自动的做好的。这一些 case 都是比较适合的，不太适合的 case， 比如说那个整个架构大范围的设计、大范围的重构之类的，这一些它可能会很难做好，因为问题的复杂度太高了。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的话是基于你的现有的知识体系，因为你能进到大厂，你的编码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所以是不是说在你已有水平下能够去提升40%？如果比如说我 Webpack 不熟，那我对某些模块我也没法有个很好的判断，那它还能提高这么高吗？我今天给你换个赛道啊，就让你去从前端换成你，让你去写 Go 去，那你这东西还有可能提升这么多吗？
或者换个视角来说，可能对新手，比如说对产品经理完全没写过代码，对他们来说是100%，因为他根本不会，他是从零到一的。 OK， 这个开玩笑了。然后我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待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对这个知识领域就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用 AI 来帮你做很多玩具。玩具的意思就是它可能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它很难去产品化、规模化。因为一旦你要产品化、规模化的时候，你要解决问题是你单点问题的复杂度要高很多、复杂很多。那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一整套知识体系去支撑你去做完整的这件事情的。放在前端的场景啊，你要做一个应用，你得首先要有需求，然后要有设计稿，然后要编码，编码完了之后还没有结束，你要测试，测试完了部署上线，部署上线之后再继续的去运营，看它的线上的性能啊，线上稳定性等等，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但是很多现在也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点，很多所谓的产品经理自己完成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卖的怎么样之类的，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视频，但是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它只是解决了一个很小的点，但是更多的点，它有一个 idea， 它用 AI 快速做了一个原型，它就认为这个原型是 OK 的，没问题的，可以推上线的。但是从我们工程师的角度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它是潜在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真的，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化比较强的人，你就是这领域的专家，你用 AI 只是解决了某一个具体点的问题，这些具体点本来很占你的时间，比如说编码很占用你的时间，但是有了 Cursor 之后帮你减少了很多编码工作，那这种情况下你个体的效率是有很大的提升，你本来就是专家嘛，然后你专家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如果是普通人，或者说体系化不是特别强的人，他可能还是会困在，诶，我用 AI 解决了单点问题，但是接下来我还有更多的问题，我要去找更多的工具来帮我解决问题。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更需要的还是继续去巩固自己的基础知识，自己自身打铁的技术硬的话，可能才能更好的用好这些工具，我是这么觉得。
我个人也认为说这个个人的知识体系有一些笨功夫还是要下的，你个人的知识体系越全面，你对问题的判断更准确， AI 给你提效其实是更高的。然后伴随着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很多人说这个 Cursor 的 Compose 和 Bot.new 是类似的，或者微软点 DEV 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它可以出项目级的代码，就或者说这个项目级上的一些工程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Devon 啊什么这些的话，是不是有点类似的？这块你怎么看呢？
现在其实在 AI 辅助编程这个赛道上面有很多种形态比如说 Cursor 跟还有一个 Windsurf 还有一个 Clang， 他们都是类似的，就是给你一个 IDE 然后你去玩吧，你在上面去开发吧，它是服务程序员群体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比如说像 VNDev， 它就是你Bot.new 也是，就是你给它一个需求，它直接生成最终的这个组件，注意啊，是一个组件的意思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它不是特别特别复杂，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页面，然后给到你最终的代码。 OK， 前面的是需要你编码的，多多少少需要你去接触到代码写代码。第二个是你就是拿到了结果的代码啊， 更严谨的说。然后第三种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叫 David， 你刚刚说的 David， OK， 他更贵，500块钱一个月。然后他能做到的是类似于啊，你给他一个需求，他把功能做好了之后直接部署上线之类之类，就这一类的。包括那个啥 MassCode 之前也提供过这个能力，现在也有啊，就是你开发完了一个页面之后直接一键部署，然后就能看到。 OK， 就是它等于是从开发到部署到上线这一条链路都做好了。这是第三种，他们是不同的赛道。那相对来说可能现在更实用的，我认为更实用的还是在 Cursor 这一类。对，就从我的经验来说，我自己毕竟是一个程序员，我也懂写代码怎么写。那我用其他工具生成的东西，它虽然快，但是可能代码质量不好，可能有其他问题，可能怎么样的，可能没有达到我的功能诉求等等等等。那最终如果我有机会去接触这份代码，改这份代码的话，我会更愿意一点。所以我觉得对程序员来说，科舍这一类的会更实用一些，也更提效一些。
那我再问个问题啊，因为科舍本身的话是基于 VS Code 模改的，然后另外一种形式的话就是 VS Code 的 plugin， 那比如说像 CLAN， 比如说像那个 continue.dev，像那个 CodeWorks， 这些其实都是 VS Code plugin。 那到底是科舍好呢，还是这些 plugin 更好呢？
我基本上是都多多少少有用过，然后呢我个人体验来说，它的分界点并不是说它的形态，就是它是单独的类似 VS Code 模改的版本还是一个 plugin， 我觉得它分界点并不在这里。因为比如说 CLAN， 它的体验也已经很接近那个科舍，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 Cursor 是最好用的，因为它的多文件编辑啊，它的 Composer 之类的相对来说比其他都会好很多。包括 Copilot， 可能我个人觉得它也比不上 Cursor 的那个开发体验。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 Cursor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 VS Code 的基础上加上足够好的那个交互，加上足够好的大模型，然后所组合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所以它的解决的问题是交互和模型，那其他工具它也能去接入各种模型，它也能解决各种交互的问题。最终这么多东西用下来，我个人体验就是科舍的体验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我愿意付费，我愿意花这个钱去用的一个工具。
那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买了科舍的 Pro 会员了吗？然后那个 Pro 会员是不是那个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个500的一个限制，500次高级模型请求的限制， 对你来讲够用吗？
啊，首先它是够用的。今天十六号我应该用了200多个那个请求，我每天都在用，但是我用了只用了200多个，因为它不是所有的请求都要用到高级模型。它很多东西，比如说那个代码应用，它会用本地的 Cursor 的 Small 模型之类的，所以其实真实的使用情况并不会说真的那么夸张。我天天在用，每天用的量都很大，但是到现在也就200条。其次，如果超过200条，它现在有另外一个收费版本，就是按使用量付费，就你用了多少交多少钱，也可以这么选择。对，不过我这500条请求我从来没有超过。
嗯，我们这里边有个反面案例，就是这个船长他有一次搞了那个什么几个页面，然后换了3个账号才搞定。
四个，这个没办法。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个科索的这个破解视频，在 B 站上很受欢迎，应该是科索品类近一个月里边最火的一条视频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看呢？其实我们买了3个付费账号，但是使用的频次比较高嘛，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我们在高度使用它，但是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呢？不是很复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前端页面，这个 token 消化在哪里？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试这个页面样式的过程中，可能会反复的那个返工，很多浪费在这里了，所以我才就是一个付费满足不了，我又去想了一些其他方法去破解这个东西去用。
那你为啥不针对于那个样式调整的时候用一些，不要用那种高级模型啊，比如说 GPT-4o-mini 啊，什么这些 DeepSeek 啊？
因为高级模型的效果会好一点。你想，你都对它 生成的不满意，那你就是怎么更好的去理解你的意图，只有高级模型才能做得更好一点。
这个逻辑不一定成立，就在出码上，它不一定是模型越高级越贵出的码越好的，
看个人需求吧。
对对，看需求，看又看场景。然后其次的话，这这些模型里面我觉得可能 Claude 是最好用的，然后它编码它各方面都比较好，然后但是也真的不是每一次都得用它啊。那在 Cursor 的那个实现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Code Apply， 就把比如说它会调 Cloud 去拿到 Diff， 然后拿到 Diff 之后再把这个 Diff 应用到代码的时候，它会用刚刚说的 Cursor Small 之类的模型去做，就是它是一个很多模型调来调去的关系啊，多模型的那种应用。如果你全部都用 Cloud， 那慢死了，根本用不了。对，所以它其实内置也做了很多优化的。
其实那个还可以去自己去配置一些那个服务，
Rules，
比如说不是 Rules， 是那个 OpenAPI 或者 DeepSeek 或者 Gemini，然后利用一些低价一点的这种但效果还比较不错的模型也是可以的。
嗯，是的，
嗯 ，Rules 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对，我比较期待，可能 DeepSeek 马上可能要基于 IE 搞那个编码方向的模型，看能不能把价格打下来的。
嗯。
对，
有，它现在已经有了，就是 DeepSeek Coder V2， 它有一个 V1， 有一个 V2，V1 是很久之前的 ，V2 是去年什么时候忘了，就开源了，但是没有正式发布。它开源了之后，我去试了一下，它本地可以部署完了之后，我试了一下，挺差的。就但是它论文很好啊，就我部署的是一个很小的模型，我本地嘛，没什么机器。
哦、那其实比较合理。
那个 Minimax 也出了一个新模型，然后我其实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到底本地部署模型必要吗？比如说通过欧拉玛或者是什么这种各种自己去蒸馏啊，这种到底有必要吗？
我先聊一下我自己的浅薄的看热，因为我去年有做这方面的一些 app 嘛，就独立开发的场景，有必要，但是分场景。但对大多数个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没必要，直接用官方或者免费的 API 能满足90%的场景，就是满足不了的去付费也能很好的满足。然后有必要的场景是哪一些？是一些带一些特殊表现的场景，你去做一些蒸馏，做一些这个微调，很有必要。然后再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做本地化部署？因为怎么说，面对一些高并发和那个多请求，就是 C 端的场景，它用户的成本用官方的 API 成本是非常高的，可能某些产品它没赚钱，在这个方向上就花了一大部分成本出去，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人比如搞一些小集群，布一些在某些方面表现比较好的，然后去混合使用，比如科索这种我觉得就很好，它会把自己训练的一些模型，然后给你提供一些第三方的这个模型调用，然后再内置的一些比较领先的这个模型，它会再去根据这个场景去混合调用。其实现实的业务场景也会有这种逻辑在，而且 Cursor 你想它只是一个针对程序员的一个应用，那面向 C 端的这种应用是不是有更多的这种规则使用，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肯定会有。
我了解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 Mac， 我们在16G 或者24G 以下的话，基本上能跑的也就大约在7B 左右的这种模型。
嗯，差不多。
如果你再想跑高一点的，其实跑不起来。而且我大致算了一下，目前的顶配，比如说是 M4 Plus， 然后加上128G 的那个内存，这个的话要5-6万的才能买到。我理解这个成本上是不是我还有点纠结、啊、
就拿 DeepSeek R1 来说，我确实去调研过，如果满血版的按国内最便宜的就是这种 GPU 算力去部署的话，其实大概每个月的成本在10几万左右，可能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方案就是大概可以降低到7-8万，但那已经是最低了。所以你看一下个人做什么业务有这种场景需求的几乎很少。
文杰你怎么看？你觉得科瑟要自己搭一个自己的搭配一个自己本地部署的模型吗？
一个是这跟科瑟不是前程关，其次的话我个人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刚需，就搭一个本地的模型。为什么是刚需呢？是因为我经常会在路上，就是在飞机上，在各种网络不太好的地方 但是我就是在对 DeepSeek 出来之前，那些本地部署的模型我觉得都是玩具，就试一下玩一下就好了。但 DeepSeek 它真的解决了我很多问题，就算我本地布的是一个低版本的那个 DJ 版本的，但是结果它还是给了我很多的好的建议。就我在路上我没办法上网的时候，我用它来解决一些问题，诶，很快就解决了。其次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有时候很懒得去打开这些各种各样的工具，但是我又需要解决我的问题，那我就会在本地用 DeepSeek加上那个 Anything LLM 去搭，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已经有的文档，搭了一个在本地的知识库，这个在本地就能跑起来。我要问问题的时候，我直接打开，然后就问他问题，速度也挺快的，也能满足我的需求。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用再去打开各种各样的应用，然后登录就这样那样。对，就是它能解决一部分需求或者特定场景下的需求，对我来说是一个刚需。但是可能其他同学没有这方面诉求的话，可能就真的没必要，因为盲学版的 DeepSeek 跟那个本地部署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能用盲学版的优先还是用盲学版。 对，
对，文杰谈的这个确实是经常用的两个场景，第一个是那个本地知识库嘛，很多人用那个欧拉玛搭了之后，就本地搞知结合那个知识库一块去做自己的 agent， 这个场景确实挺常见而且好用。不过文杰说了另外一个那个 remote， 这个我确实没想到。对对对，
编码是有这个需求的，
确实确实。
Git 的那个项目管理本身就是离线的，也是基于这种诉求产生的，这个想法非常好。
我们也聊了一个多小时了嘛，那我们稍微收一收。就是我想问一下文杰和狼叔，你们觉得 AI 会怎么就是影响程序员的职业发展？我觉得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去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我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可能有我个人的一些这个认知在里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 AI coding 它肯定是代替不了这个程序员的嘛，起码中短期内我看不到这个就是能代替的希望。但它能代替的在哪里，是一些常用的技术场景，比如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代码编写是完全够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今年那个 Product Hunter 那个金榜给了科颂嘛，另外就是你看国内自媒体还不光国内了，什么推特还有海外的，大家都在各种去鼓吹或者渲染这种科索几分钟实现了一个什么什么 demo 或者 app， 对吧？然后上一期我们聊了那个 GS 框架，那个其实你看很热门的榜几乎都和 AI 靠边的，我觉得这个对 AI coding 也有很多的一个思考吧。然后另一块就是你看春节期间，虽然我没关注太多，但是我有看到那个 GitHub 的那个春定榜几乎都被 R1 去那个刷榜了。
对，
这种现象我觉得 AI coding 已经不是那个趋势的问题了，就是已经是在一步一步的那个路上了。所以这个问题想抛给两位去聊一聊两位的看法。
我先说啊，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程序员一定是要先修炼自己的内功，就是有的一些笨功夫，你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件事情依然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善于利用这个 AI 工具提升自己的效率，比如说我最近在看那个绕带史，就是绕带史一个新的开源项目吧，类似的。然后我在读它的源码的时候，确实比我以前自己一点点抠源码要快很多。所以我理解的话是自己内功练好了，然后利用好 AI 工具，你就不需要担心你去失业。因为这个我们前面也录了很多期节目了嘛，比如说前面我采访了15个人，其实我大部分的感觉，真正做事的人他们对 AI 其实并不感觉到迷茫或者恐慌，因为对他们来讲说只是调接口的时候多了 AI 一种方式，那我只要调用它就好了，我不需要关心说它怎么来替代我，更多的是我用好它，我变成那个这个叫什么效率更高的人就好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AI 能替代，但是 AI 会替代的是那些一年经验用十年，然后又不愿意主动学习，自己知识体系又没办法去判断对错，即使你给他一个 AI 工具一样用，他也用不过别人的那些人，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是这么个观点。文杰，
我觉得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那我就继续补充一些点。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前面我们也举了很多次的例子，就是产品经理然后不懂编码，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做出来，但是他做出来之后还有很多隐患，对吧？所以这隐患本质上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体系化的知识，也就是兰叔所谓的那个笨功夫，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如果你在有了这笨功夫的情况下，你有已经有比较深的知识的情况下，你用了 AI 之后， AI 对你来说是一个提效的工具，你的知识体系你的能力会被放大，但所有这些东西的前提是你得有自己的东西。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多牛逼的产品的情况下，这么多 AI 产品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程序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但是本质上也还是离不开程序员。就是 AI 它给我们的东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不稳定的。所谓的幻觉，所谓的那个随机性，你今天得到的结果跟明天得到的结果可能就不一样的。那 OK， 程序员在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可能你用 AI 生成了一段代码，它不一定能跑。那你要解决让它跑起来，也就是说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其次的话就是前面说过的串联起整个体系，整个开发体系，不仅仅是编码，编码只是一部分，那编码之后的一系列的动作，编码之前一系列的动作都需要程序员去把它串起来。如果你本身就能力比较强的话，你能把它串起来，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刚刚说的一年经验十年用，你会的只是一点点东西，那你这一点点东西真的很容易被替代掉，这是没办法的。 OK， 所以 AI 时代我认为程序员个体他的能力，他的职责应该就分为这两点，一个是把不稳定的东西做到稳定，其次就是把更复杂的 context 更复杂的上下文串联起来，让整件事情很好运行下去。然后在这基础上，可能未来我认为会分好几类的程序员。第一类就是我不懂，我也不愿意去接触，这个群体不少。就是我很惊讶的，其实时不时都会有人跳出来说 AI 没什么用，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我身边时不时都会有这种同学出现，或者他根本完全一点都没接触过，就让我觉得很惊讶。那在这种情况下别人都在成倍成倍的提升效率，你还在这里纠结，哎，这东西就是没用的，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啊。但是这个群体很多。然后其次就是第二类群体，就是我会用，我善于使用 cursor， 我善于使用各种模型，然后来解决提升我的效率，这一类群体也在慢慢增长。然后这一类人肯定会比前面一类人要活得更好，因为他学习效率啊，开发效率，工作效率各方面都会高很多。第三类人我觉得是未来比较紧缺的人才，就是会开发自己的 AI 工具的人。那我们用好了 cursor， 用好了各种各样的工具，也只是用好了，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接入大模型，然后很好的做一个架构，把这个大模型接入进来，把它用起来。就比如说 COS， 这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它也算是把大模型用的比较好的一个典范，那你有没有能力做好这一类的应用呢？未来我觉得可能更长远的来说就类似于互联网那一次风暴吧，或者说革命吧， AI 也算是一次很大的一次革命。我看到很多论调，以及我自己也比较相信未来各行各业只要有可能的都会想尽办法去接入这种大模型来增强它本身的能力。那可能未来需要的人才就是这一些善于开发 AI 应用的人。所以我觉得未来就分这么三类人，我正在努力的成为第二类，也在努力的往第三类去走。对，大概是这样子吧。
我也想成为年轻有为 在大厂在新加坡的你。
大哥你也很年轻啊。
这应该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目标吧，向文杰学习。
我谢谢你。
最后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对两位感觉不是很合适啊，感觉到现在这个阶段问你们职业规划感觉有点，就是基于目前的这个形势下，你们对自己个人或者自己的未来的职业有什么思考或者计划？文杰和狼叔希望聊一聊。
狼叔要不你先来吧，尊老爱幼。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要比文杰要大一些，就是最重要的是在牌桌上，一旦下了牌桌 AI 这个时代，可能后面你再想进到编程或者在这个领域内有所作为的话就很难了，所以重要的是在牌桌上。但是至于未来来讲，我到底是继续做前端做 Node 或者做什么的话，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所以我没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具体的设想。那一旦在 AI 里边我们能看到某些机会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会去转型，比如说有的人去做产品了，做独立开发者了，然后做那个什么来着，去做一些海外出海的一些项目啊，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或者是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牌桌上，我理解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 Node 的发展，它以前的话是 server 端，2009年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 server 端，服务端去诞生的，但是服务端并没有做得特别好，然后后面变成了前端的基建。那在今天来讲，用 Node 来开发 AI 应用是不是一个新的热点呢？是不是拓宽了 Node 新的这个应用方向呢？所以我理解的话，未来来讲，我可能在一年内的话，可能会去关于 Node 如何去开发 AI 应用，我期望在这方面去给 Node 再去贡献一点内容吧。
嗯，我觉得老叔说的这个是比较有机会的。就前两周我们还在沟通，就是 Node 为什么在 AI 时代其实它还没有落后。
嗯，
对，它的一些比如就是简单应用还有在数据结构上的一些表现，使它在 Agent 还有就是 AIGC 这一波其实我觉得更有优势，
还是有机会的。虽然 Python 是第一受益者。
没有，那其实前端 Node 对于前端来说我觉得比 Python 更重要。
对
对，
文杰到你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确实就是那句话，就任何一个东西只要能用 JS 写的最终都会用 JS 写，就受众群体就是这么大。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几个 case 啊，我身边的 case 最开始也用 Python 写，但是最终都会发现这东西太难写了，太难维护了，又转
都不如 JS
把它改成 JS。 对，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很看好这个方向。
我又想起来之前和月影大大和那个李松峰老师然后问的，说什么语言能吃10年20年或者一辈子吗？ GS。 前端来说就是 GS， 后端就是 Java， 对吧？
那个文杰你跑题了，他刚才问的问题是你的职业规划。
OK， 回到这个题目，就是我个人也会聚焦在 AI 和工程化方面，就是前端工程化。我这是就好像你喜欢 Node， 我个人会更喜欢工程化，各种各样的工具、各种基建这一类的东西，就服务好开发者群体这件事情。然后那工程化跟 AI 结合之后，它能做的事情其实按道理来说啊，也有比较大的显现空间。然后这个方向其实在国内做的人也比较少，我后面也会聚焦的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些内容吧。然后这是可能短期内会聚焦去做一些内容，会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用好现有的工具提升我自己的效率。比如说 Cursor， 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插件或者是 MCP 服务来提升它的效率，或者是 VNDev，我能用怎么用好它。然后比如说它默认生成的是基于设计 UI 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能不能把这一套东西给标准化，然后放在我们工程里面去跑，先提升我个人的开发效率。再其次的话会继续去探索一下有没有可能提升整个团队的开发效率。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做一些 code review 的工具啊，或者是删除 figure FG 的工具啊，或者是线上的这些性能稳定性数据分析的工具，或者是面向一些私有的组件库的代码的生成工具等等等等，就是可能我未来也是就在 AI 加潜能工程化，然后呢短期会聚焦做好分享，聚焦学好这些已有的工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开发自己想要做的这种各种提效的大模型应用，大概是这样子。
我特别喜欢你认真分享的样子，真帅。
哎呀，谢谢你。我也觉得你很帅。
聊不完的话题嘛，就是我觉得文杰后面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就是更多国际化或者更多和国内不太一样的视野的一些东西，比如找一些就是比较前沿的这种大佬多聊一下。对，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应该也比较想听这些话题。
好的，
靠你了，拜托。
卑职明白。
OK，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到这儿。
下期浪叔再见。
大家再见。
哎，一起喊个口号吧，浪叔博客。
浪说博客，有你才更浪。
浪说博客，有文杰会更浪。
浪说博客，有文杰更浪。
有你们
，OK，
很浪。
好，好，
好，那我们下期见。
好，拜拜，
拜拜，